危机信号，中共动员储粮节粮，学者解释背后原因。六中全会将会是习近平历史时刻，党媒求是重磅发文。玩弄彭帅，张高丽会被公审。胡彩平爆料，多个央视主播有类似传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日，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商务部11月1号晚突然发布公告，要求大陆民众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以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的需要，引发是不是为台海备战定是粮食危机浮现的讨论。香港传记作家、前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韩山碧11月3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分析话，这个应该不是为了备战。韩山碧认为一个可能是为了防御疫情。他说他们采取的一些清零的防御措施是非常之严厉。他们一下就封城、封小区，不给任何人出去，甚至买东西都不得。若果你家没有一些粮食或者日用品，突然间封小区，可能你就要陷入饥饿的状态。特别是那个瑞丽封城引起的严重后果，很多人自杀就是因为家里面已经没有吃的东西了。因为假如这个是为了战争的话，譬如同台湾开战，就不需要全国来防备这个储粮啊、储日用品，那个可能是局部的问题。在引发民众恐慌情绪之后，官媒出面灭火。经济日报亦都说，商务部主要是针对疫情防控。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从目前的官方通报入面看，这一波疫情蔓延虽然广泛，确诊的病例数并不高，远低过去年的状况。这样看来，可能是官方隐瞒了疫情的真相，实际上疫情面临失控的风险。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发文说，缓冲季节性和灾害的供应紧张的常备能力才是商务部的本意。韩山碧提到，粮食紧缺可能是中共商务部呼吁储存生活必需品的另外一个原因。他说，我看可能是中央发现他们储备的粮食是不够的，粮仓里面的一些数字可能是虚假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个是水灾，譬如说河南的水灾。河南是一个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可能都影响到这个粮食的收成。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以前讲过的无尽桑农，粮食的价钱太低了，农民都不种粮食了。以前中国的粮食是储存在农民屋企的，农户一般都要储存一年的粮，甚至是两年的粮。那现在的农民呢，特别是沿海一带的农民都不种粮了，他们家里面粮食是没有储存的，都是去超市买粮食。要储存粮食的只有国家的粮仓，那国家的粮仓由于贪官的关系，很多都是虚假的数字，所以他可能是看到这个危机。就在商务部发布上述通告的同时，人民日报发文说，中共中办印发节约粮食行动方案，方案不单止号召节约粮食，其中还重提旧事，说要有效利用米糠、麸皮、薯渣等等的粮油加工副产品。经历过大饥荒的中国人对这个并不陌生，所以惊呼食糠咽菜的时代又要来了。观察人士认为，当局一系列的动作释放出信号，粮食危机可能降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会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在北京召开，预计习近平要在会上面推出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为连任铺路。不过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对政权的掌控并没有把握，所以连日来官媒展开各种造势运动。党媒求是在最新一期发表题为重视总结历史教训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的文章，内容就是反复强调总结历史经验非常重要。但从作者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就可见文章的分量。结合题目和内容来看，普遍认为文章的用意在于推动六中全会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 并且事先对外放风决议的内容。求是的这篇文章九次提到毛泽东，五次提到习近平，只有两次提到邓小平。虽然普遍预计第三份历史决议是希望中共按照毛、邓、习三分断代，但是从官方押金释放的风声来看，习近平希望超越邓小平。由此可见，这一场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习近平的重要性。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翁礼忠11月3号在台湾 TVBS 的节目入面亦都表示，习近平要想令自己在二十大之后政权取得合法性，就同六中全会上面即将提出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息息相关。回顾历史，1945年第一份历史决议奠定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中央领导。1981年第二份历史决议就奠定邓小平打败华国锋成为新领导人。所以历史决议同时亦都是奠定大陆关键领导人的地位时机点。习近平对中共政局的把握就备受考验，所以他在刀把子、枪杆子、前袋子和北杆子几大领域都展开整肃，震慑政敌。这几日来，人民日报更加出现头版几乎整版都是习近平的诡异现象。时评人陈破空在最新的直播节目入面更加提到，人民日报11月1号头版发表一篇重点文章，题目老旧，是坚持和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但是其实是借题发挥，主旨是要求向习近平睇齐。陈破空说，短短一篇几百字的文章讲了23次核心，如果按照周恩来的讲法，越是强调的越是缺少，就讲明党内出现了情况，党内有人不想以他为核心了，有离心离德的表现。陈破空说，六中全会将会有300几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与会，有各派各系，有中央的也都有地方的，入面难免有不同的想法。以前开中央全会往往会出事，不单止将中央全会一再推迟，开会的时候居然有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在京西宾馆突然间自杀。所以今年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能够开成怎样，恐怕内部都很紧张。所以通过党媒党报突然大歌大颂习近平，强调他的核心。中国网球名将彭帅自曝被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诱骗发生不正当关系，最终被始乱终弃的事件持续发酵。由于正值中共六中全会前夕，有分析认为这一件事可能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展现，但是亦都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台湾作家颜泽雅表示，贴文是否真的出自彭帅之手，他不确定。他认为这一件事是政治斗争，并且说张高丽应该很快就会被捕，极有可能会被公开审判。因为张高丽是目前还未倒台，亦都未被关押或者监视的排名第一江派人物，在当年身居高位，即是第一副总理的时候，就已经被边缘化。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就在面书上面表示，他仔细地阅读了彭帅的文字，觉得并不似和权力斗争有关的阴谋，反而似一个单纯的突发事件。另外，文章入面有很多真情流露，所以赤坂明夫判断这一篇爆料应该是出自本人的手笔。赤坂明夫指出，就以往的经验来看，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入面对政敌丑闻的爆料往往是借助于香港和海外的媒体，而不会是国内的网络平台，因为不容易掌握尺度，容易失控。他说，尤其是在彭帅爆料之后，互联网管理部门惊慌失措的样子，连韩剧总理和我都被下架的反应，亦觉得不只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赤坂明夫表示，彭帅的文字令他感受最深的就是在共产中国被权贵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女性的悲哀。即使是彭帅这种功成名就的网球冠军，也都没办法拒绝一个比自己年长40岁的老男人的欺凌，那更多的一般女性的状况一定是更加可怜。熟悉中国生态圈的天下网商前执行主编、台湾财经网媒胡彩萍也都在面书发文表示，好似彭帅咁样嘅遭遇，佢听讲过唔知几多， 好几个央视嘅主播都有呢种传闻，并且表示呢、这个就系潜规则，一开始都系接近性侵嘅开场，然后变成女朋友，因为女方亦都唔可能有其他嘅选择。胡彩萍仲话，结咗婚嘅女人就会有另外一个版本嘅恐怖故事，男方系点样千方百计整死原配，主播先至顺利上位。胡彩萍感叹，彭帅真系太单纯啦，竟然付出真感情，淨係希望自己唔好被抛弃。并且指出，大部分女朋友都知道要攞钱，甚至有人成为官员贪污嘅白手套或者账房，仲有人会同张高丽嘅老婆一样帮忙扯皮条，约同事出嚟，结果发生悲剧。习近平仅系以书面方式参与正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峰会，引发议论。在中共外交部11月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有记者问习近平为什么没有以视讯连线的方式参加峰会，发言人汪文斌回答说，会议主办方没有提供视讯与会方式。美国之音在报道入面指出，习近平发给峰会的声明入面并没有做出新的保证，但是就要求其他国家采取行动。报道引述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野 Jane Nakano 说，习近平主席并没有真正回答我们很多人都有的几个重要问题，我有点失望。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对希望之声表示，今年以来，其实中国在主要的国际场合入面，尤其是民主国家多的国际场合入面，其实都不得人喜欢就对了。大家对中国的抱怨是多于要跟他讨论合作。郭玉仁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参加国际会议不再能够成为他对内宣传的资本，所以避得就避。他说，习近平不愿意参加国际会议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对习近平来说非常之重要，加上国内能源、天灾等等的问题亟待解决。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亦都持类似的观点，他还指出，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习近平知道美国民主党政府很希望在气候变迁上面有所成就，所以将气候问题作为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他说，他可以同拜登讲，如果你还要我继续在气候变迁上面做些什么的话，那你就要给点好处我，譬如说取消一些关税。所以他不在气候变迁议题上面配合拜登演出，配合西方国家的要求，你亦都可以反过来讲，又是一个拉高姿态的等住讨价还价的一个手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11月1号在空军1号上面对记者说，北京是否履行应对气候危机的责任，不应该和美中关系挂钩。河南省平顶山市公交司机在11月1号罢工讨薪，分析说事件显示中国地方财政着起红灯。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一位参与讨薪的司机说，公司已经拖欠了司机8个月的工资，拖欠了后勤人员1年多的工资，而他们的社保只是交到2017年。公司说会在1个礼拜之内解决4个月的工资，但是可不可以兑现还是一个未知数。11月2号平顶山市民热线的一名工作人员证实，公交2号已经恢复正常运营。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涉及拖欠薪资的公司此前因为运营成本严重倒挂，没办法支付员工的工资。目前平顶山市交通运输局已经介入，相关的问题正在协调。深圳财经评论人士周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事发地政府好可能并不是不想帮扶，而是他们自己亦都等钱使。不过周涛亦都指出，中国城市居民对公共交通的依赖度普遍比较高，一旦公交系统停运，很多人的生产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也就好可能会发展成群体性事件，进而威胁到地方官员的乌纱帽。所以停运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政府很快就采取行动救急。这一起事件只是中国地方财政普遍紧张的一个缩影。中国证券时报和腾讯财经近期联合发布的城市负债率排名显示，中国绝大多数主要城市的负债率 都超过了警戒线。距离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已经不足100日，除了中国人权问题被海外人权组织持续炮轰，呼吁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之外，中共当局对北京冬奥的种种采访限制亦都引起了驻华记者的反感。11月2号成立超过40年、代表超过40个国家驻北京记者的驻华记者协会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 FCCC 在推特发布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严词批评中共限制驻华记者采访北京冬奥，详述驻华记者在采访冬奥筹备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阻挠和骚扰，并且说北京奥组委 BOCOG 以及国际奥委会 IOC 在北京冬奥的采访工作上面缺乏透明度和清晰度。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